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，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上了橄榄山。第二天清晨，他又来到圣殿，民众都来到他跟前，他便坐下教导他们。那时，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抓到的妇人，让他站在中间，然后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抓到的。这样的妇人，梅瑟在法律上命令我们用石头砸死。可是你说什么呢？”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，好能找到把柄控告他。耶稣却弯下身子，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他们不断地追问耶稣，耶稣便支起身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就先向他投石头吧。”他又弯下身子在地上写字。他们听了这话，就从年老的开始，一个一个的都流走了，只留下耶稣和还站在那里的妇人。耶稣支起身来对他说：“妇人，他们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”基督的福音。
我们赞美你。
请坐啊。在我们的心里，或许都藏着一个罪，或者藏着两个罪，是我们藏起来的，而那个罪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完全宽恕它，就是那个罪让我们隐隐作痛，它就像一个刺刺在我们心里。而我们另外一个手呢，就拿着锤头去打这个刺或打这个钉子，就好像钉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钉子，我们用一个锤头去打这个钉子。就像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手中拿着石头要砸死这个妇女，犯奸淫的妇女。其实当他们拿石头的时候，或许在他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一个他们不放过自己的罪。当他们打别人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他也不放过自己的一个投射。在天主经里面，主教导我们说：“求你宽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”天主宽恕我们的罪，建立在我们先宽恕别人。换句话说，你得准备好接受天主给你的宽恕。什么叫宽恕？接纳自己，接纳别人，接纳自己是个罪人，接纳别人是个罪人。宽恕的第一点，首先是接纳。我们不宽恕，其实是不接纳自己的标记，也不接纳别人。不接纳别人是罪人，不接纳自己是罪人。那么当我们不接纳的时候，也就不能宽恕。不能宽恕的时候，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罪会变成一个锤头，变成一个钉子，钉在我们心中。或者那个罪过会变成一个石头，不断地敲打着我们。这就是不宽恕的那个罪。那么这个罪会变成石头，而且魔鬼就利用这个石头天天控诉我们的良心。怎么控诉呢？魔鬼在你的耳边说：“你不是人，你不要脸，你该下地狱。”不断地这样，魔鬼利用石头打我们，用石头控诉我们，控诉我们的良心，啃吃我们的良心， 所以这就是那个石头。所以耶稣今天对那些法利赛人说的话，说你们谁没有罪，向他先投石头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如果心中没有罪了，换句话说，你就不会拿着石头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拿着石头打别人的时候，说明你心中还有一个自己不放过自己的一个罪过。如果当你宽恕别人，宽恕了自己之后，你手中的石头自然就没了，你会生出真正的怜悯和宽恕。所以耶稣说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。他这样教导我们。那么宽恕是什么？是罪过？不是罪过了？不是。宽恕是用爱和慈悲的态度去对付罪人。宽恕是什么？把罪和罪人分开。我们人犯了一个罪之后，就把自己定性为罪。其实罪给我们人是分开的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犯罪，他不等于罪。罪是可以不犯的，罪也是可以离开他的。可是当我们人犯了罪，或者别人犯了罪之后，我们就把那个人把自己看成是罪本身。那干什么？把他砸死，打死他一劳永逸了。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儿，我们即使把这个人打死，那个罪还是没有走。除非把那个罪清除掉，人不必死，罪必要清除掉。那如何清除罪呢？宽恕的深层含义就出来了。当我们说我们宽恕的时候，就和基督连接上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类无法宽恕。宽恕不是说没有事儿，宽恕必须得罪得到清理掉。那怎么清理掉呢？就是主耶稣他的宝血。当我们两个之间有罪的时候，必须走到主耶稣面前，让他的宝血清理掉我们中间的罪。怎么清理掉的？赦免。我们共同看耶稣的宝血的时候，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不光洗净别人的，也洗净自己的。当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的时候，那才叫有能力宽恕。所以为什么说得求天主让我们宽恕别人，如同宽恕自己，宽恕自己如同宽恕别人？为什么得求啊？求的意思就是基督论，因为基督让我们求，他深知宽恕一个罪多么不容易。这个罪就像身上骨头上长了一个疮一样，粘连在一起，就像钉在我们心上的一个钉子，要拔出它来太难了。但是当我们注视主耶稣，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们注视着从他的圣心深处流出的血，我们心中那个钉子就会慢慢的松动。当我们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哀嚎，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。耶稣为罪人辩护。有的时候我们宽恕一个罪人，我们觉得比如无知之过比较容易，如果明知故犯，我们感觉可难了。那我们犯罪时都是明知故犯的，但耶稣为什么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吗？对，一方面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犯罪是把耶稣钉死，即使我们的知道，我们的这知道不深。还有一点，我们明明知道，但是主替我们辩护。所以宽恕罪人要为罪人辩护。辩护的意思是什么？站到他最大的利益上，他不是有意的，他很软弱，他很可怜，站在他这一边，这叫替罪人辩护。如果做过律师的知道，做律师的要为犯人辩护，争取到最大的利益。 所以宽恕，因为我们盯着一个人的罪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宽恕太难。宽恕难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没有宽恕的理由。给你宽恕别人一个理由，那个理由就是他不是有意的啊，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。宽恕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基督先宽恕了我们啊，所以这个宽恕就从道德的层面上升到神的层面。道德的层面是什么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报仇结果都死了。光道德的层面不够，因为道德的层面有时候不至于让人，有时候人会同归于尽。这两天在网络上一件事吵得沸沸扬扬，邯郸飞翔，三个小孩把一个小孩致死。确实你看着那三个小孩，真的那仨长得恶毒得很，看着特别那个大一点的，但是你另外一个眼光看着两个小孩，他们可怜的缩在那个角落里，现在已经吓破了胆，现在整个群众的声音都是要把他们三个弄死，至少得判多么重的刑罚，这太悲剧的惨案。你会发现当一个罪的时候，罪把我们都生出了一种恨，这个恨达到了极点，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力量就太弱了。那什么力量呢？你就会发现耶稣十字架上的力量那么重要。你看到那个母亲，死者的母亲哭得思绪过来，那么小小的生命被这三个恶徒，而且这三个恶徒13岁才就恶到那个极点，杀了人面不改色岂不长出。当你明白这个恶的时候，看什么？就看耶稣的十字架。天主教教理说什么？让我们明白罪，就看耶稣面目全非，看耶稣双手双脚被钉，看耶稣圣心被刺透。而耶稣也在这个受害者的孩子身上伤痕累累。那么这种伤痕累累让我们知道什么？罪是多么可怕。不代表说罪就不是罪，恶就不是恶，不是。让我们在这受害者身上，让我们知道罪过的狰狞可怕，罪过的血腥残忍残暴，让我们生出什么？对罪过的恐惧。宽恕让我们生出对罪过的恐惧。什么叫对罪过的恐惧？宁死再不敢犯。咱们在办告诫的时候都是宁死再不敢犯，对罪过的恐惧。为什么？罪过原来有如此大的后果，那么小个小孩的罪能把一个人致死，有时候一个小的罪能把一个方一个大厦给拆掉，一言一情国，一言一情邦情城，一句话能把一个城毁掉。这都是告诉你罪无小，有时候很小的一个罪带来的祸患能把一个家庭毁掉。可是耶稣要转面告诉我们，要制胜这心灵可怕的罪的力量来自天主的宽恕。记住，首先天主宽恕了我们，当你想到天主先宽恕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生出一种宽恕的力量，生出一种清除罪过的力量，把罪过清除。罪过必须得得到清除，要不然宽恕就变成了不讲道理。宽恕是不是用暴力的手段对付恶，有天主的大爱把那个罪人，宽恕的意思是什么？把那个罪人从他的罪中拉出来，分开，让他的罪离开他。罪过带来死亡，罪过带来伤害，所以把人从罪恶中拉出来之后，罪人就得救了，众人都得救了。所以今天的福音呢，让我们再一次反省我们自己，直到现在在我们的心中是否还有一个伤口，我们还在不断地在那个伤口上歇钉子或者大石头，伤口上撒盐。 你会发现，我就见过很多人，如果你不断的在自己的伤口上不宽恕自己，你在言语上、行动上对别人也常常是冷酷的、不宽恕的啊，你对别人也是那么残忍的。所以求天主让我们走进主耶稣的慈悲，走进他的十字架，走进他的圣心深处，在耶稣那里让我们啊得沾他宽恕的力量，在他的慈悲中重生，让主耶稣用他钉痕的双手把我们的石头拿走，把我们的钉子拿掉。用耶稣的话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只有他最有资格了，他都不定我们的罪，我们也不要定任何人的罪。真正的受害者是天主，他不定人的罪，他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定自己的罪啊，放下你身中的石头。